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深深爱我们的主。所以你让我们可以来领受你的福音真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福音，我们就必然灭亡。但是我们只要信了你的福音，我们就必有永生，因为这是主你在圣经里面应许给我们的。我们是借着对福音真理的学习查考，我们就越来越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就越来越喜乐，我们也越来越知道神你的旨意。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众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不管以前有没有听过福音，求主你的福音的大能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使我们灵里面喜乐，使我们原来没听过的也因着你的福音，我们可以接受这福音得到永生。我们已经听过的弟兄姊妹，也求主你使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更加的坚定，也特别求主你保守我们这个分享的弟兄姊妹，你也眷顾保守我们的口，使我们的口所出的都是合你心意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按照往常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查考马太福音啊。我们上次跟大家查考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前面的一小啊一部分，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去学习。我们上次主要是查考了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就是讲到关于安息日的问题。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安息日实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的安息就是基督啊。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我们把剩下的就是十五节到最后这一章，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到最后，我们把这些里面的内容啊，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查考学习完毕。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更明白圣经，更明白这个上帝的心意啊，更明白福音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大家一起来打开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啊，好，如果有弟兄姊妹找不到了，旁边的弟兄姊妹啊，帮一帮忙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我们是从第十五节，我们今天啊一起来把这个后面的所有的我们可以查考一下。我们还是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从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们用行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等他实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就是这里面是讲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行了很多的神迹，特别包括医治的啊这些工作。然后呢，这里面讲到说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然后又嘱咐大家不要给他传名，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说，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我们来认识耶稣，也认识我们自己。那这段的圣经其实最突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认识主耶稣最突出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的，就是第二十节经文，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说，那你要认识这位耶稣，我们这位福音的主，他是大有怜悯的上帝。就是他对那些软弱的人，因为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指的是什么人呢？指的就是软弱的人。有些人信了耶稣，但是他很软弱，他想做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说我所愿意的善我没有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了。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信主之后都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软弱。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如果你对耶稣认识错误，你就会有一种恐慌，你会担心说，那我都信了耶稣还这样糟糕，那上帝会不会管教我啊？ 啊，或者会不会击打我呀？那你会看到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的应许是蛮有甘甜的。他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也像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十一章结尾那里，主耶稣讲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因为我的内心柔和谦卑。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就是这位救主，他有一个极深的一个给人的一个印象，他有个极大的特征，就是他充满怜悯，他特别对软弱的人充满了怜悯。所以我们如果发现自己软弱，来找耶稣，这就对了。因为他说的很清楚，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我们你会看到，比如说小孩子有的时候就会这样，有时候大人也会这样。比如说看到路边有一个草或者有一个芦苇有点折断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手多过去一拧把它拧断了，对吧？然后有的时候看到一个蜡烛，就这里面讲的灯火，这个蜡烛的这个光摇摇曳曳，好像就快熄灭了。有时候我们干脆一口吹上去，噗一下把它吹灭了算了。但是耶稣说，我不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这样子的。你最软弱的时候，是我扶持你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你发现自己软弱，你不要说因为我软弱我不敢到他面前来，恰恰相反，你发现自己软弱，你更应该到他面前来，更可以到他面前来，因为他愿意怜悯我。那同时在这段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得救来讲，你必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大家以前分享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我们得救，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啊？是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当我们得救，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救了我们，还是耶稣救了我们？
耶稣
救了我们。所以耶稣救了我们还是信心救了我们，这个关系很大，弟兄姊妹。为什么关系很大？如果你是靠信心得救的，你的信心如果出问题的话，那你的救恩肯定也出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是靠耶稣得救的话，我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耶稣会不会出问题？
不会。
所以你必须看到，所以我们是将残的灯火，我们是压伤的芦苇，我们的信心经常性的有的时候会很软弱，非常软弱，以至于好像他，哎呀，有的时候甚至像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说，我们纵然失信，主耶稣有时候责备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对吧？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小，但是感谢主，我们得救不是靠信心的，我们是用信心抓住耶稣的。抓住哪一位耶稣呢？抓住这位愿意怜悯人的耶稣。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像什么呢？像乞丐的手。乞丐的手怎么回事呢？乞丐的手伸出来，看他伸在谁眼前了，对吧？假设乞丐的手伸到一个硬心的人面前，他看见你这么可怜，他不单不给你钱，反而鄙夷你的话，你这个手伸出去可怜不可怜呢？就更可怜了，因为他不愿意。但是你这个乞丐的手伸出来，伸到一个有恩慈有怜悯的人，像这里面讲的耶稣这样子，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你把手伸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不会不给你？弟兄姊妹，不会。所以你去求他说，耶稣求你救我，他会不会不救你？会不会不救你？他会不会说，哎呀，我天上的生命册没写你的名字，你虽然求我救你，但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名额满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会，
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求他一定对的。那我说我们的信心其实就像乞丐的手，因为姊妹，乞丐的手如果不太干净，有点脏，或者他受过伤，五个手指头掉了两个，影不影响别人把钱放在他手上？影不影响？不影响。所以你的信心如同压伤的芦苇，你的信心如同将残的灯火，都不影响你的得救。因为你得救的根基不在于你的信心，在于什么？在于耶稣基督。所以这位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因为他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喧嚷不扬声，他是一位谦卑的主，他是一位怜悯的主。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安息就不在于我信心强不强，我的安息就在于耶稣基督了。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就好了。就是你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你知道说我的安息是基督而不是我的信心的时候，即便你信心软弱，你说我这段时间很软弱，但是你知道说耶稣会扶持我，耶稣会帮助我，这样子的话我整个人我就安息了，我整个人我就有力量。 所以耶稣怎么使软弱的人有力量呢？他就是告诉软弱的人说，我怜悯你。所以我们讲放大来讲的话，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是在政大做老师的，其实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原则是一样的。你如果发现孩子很软弱，你这个时候嗨呼他、吓唬他、责备他，常常效果不太好。你这个时候体恤他，让他能够安静下来、安息下来，说，不，爸爸或者老师，我是帮助你的，我是鼓励你的。他能不能站起来呢？他很容易站起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方面是最扶持人的，而且呢，他不是让我们站起来，而是他兼顾我们，他引导我们，他把救恩给我。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去看耶稣的时候，就像这个神学家，有些神学家就讲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对上帝的属性来讲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最大最大安慰的属性是上帝的怜悯。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这个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伊斯兰教信仰他们就讲说，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这些是不是跟我们说的都一样啊？但有一样他跟我们不同，就是我们说上帝是怜悯人的，怜悯人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到我们当中来救我们。他怜悯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为甘心为我们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在这一点上面，伊斯兰教就不同意了。他说上帝不能这样做，上帝怎么可以成为人呢？上帝怎么可以为人死呢？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耶稣是不是上帝？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真实的人？是。这位真实的完全的上帝成为了一个真实的完全的人，就是为了救我们。而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怜悯我们。所以你去看到圣经上面对我们这些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深深打动我们、深深使我们安息的一个东西，不是别的，就是耶稣怜悯我们。你会看到他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他为这座城哭。为什么哭？他不说，哎呀，我马上要被这些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这些人好凶狠呢，我想起来我要钉十字架，我难过的哭。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他说，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招聚小鸡，把你们保护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听，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你们要受很多的苦，我为此难过，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听说拉撒路这个死了，然后去到拉撒路坟墓前面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他哭了，是不是？主耶稣是不是摆摆样子？他知不知道自己马上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弟兄姊妹？知道，这是他的打算。他为什么还哭？因为他看到身边拉撒路身边的这些人，看到人呐、啊，真可怜，人真可怜。死亡本来不应该临到人的，结果临到人了。人应该是喜乐的，结果人不喜乐。人应该是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像王一样，但是现在居然变成尘土，居然死亡掌了权，所以他就为拉撒路哭。那你会看到整本圣经，包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不像我们看的一些英雄片，英雄片说的啊，为我报仇，对不对？或者有些说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安慰应该是耶稣是怜悯人的上帝，他深深怜悯我们。压伤的芦苇他绝对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绝对不吹灭。所以你如果体恤主的心的话，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也一定要相信一点，因为你软弱的时候，魔鬼就会来欺骗你说你这么糟糕，你这么差劲。而且我们有时候软弱是因为犯罪软弱，对不对？有些时候做错事情软弱，魔鬼就会来欺骗你说你太差了，上帝怎么会喜欢你呢？这个时候你要记得我们今天学的经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不管我因为什么原因软弱，耶稣都不会抛弃我。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看到这位耶稣是怜悯人的耶稣，而我们恰恰就是受他怜悯的人。我们真正去明白发现自己是软弱的，你有福了。你发现自己是江残的灯火，是要折断的芦苇，你有福了。你发现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有福了。这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之前讲过，他讲天国八福的时候，他第一福就是这样说，他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的。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是不是？他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基督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清楚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安息在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再读下一段，看我们大家继续这个从22节到32节。 二十二节我们读到37节，22节到37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众人又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唐；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好，我们来看这两段的经文，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我们讲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你要认识这位耶稣。这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呢？这位耶稣是打败魔鬼的耶稣。你会看到这一段谈话的起因是什么呢？这一段谈话的起因就是有人被鬼附，是吧？然后这个被鬼附的人呢，被别人带过来，这个人被鬼附，结果又瞎又哑，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医治他以后怎么样子，这个人这个哑巴又能说话又能什么，又能看见。所以本来他为什么瞎为什么哑，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因为鬼魔鬼压制他，对不对？魔鬼残害他，结果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这个人就恢复正常了。但恢复正常了，征战结束没有？没有，因为法利赛人突然冒出来了。法利赛人怎么污蔑主耶稣？他说主耶稣这样做是靠着别西卜，鬼王别西卜，就是靠魔鬼把鬼赶出去。就是法利赛人在这里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要看现象，你们看这个人呐、他之所以能够把鬼赶出去，因为他跟鬼有关系，他跟鬼商量了一下，鬼就跑出去了。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搞错了，你们搞错了，撒旦如果自相残杀，撒旦的国还立不立得住啊？立不住。所以我能够把鬼赶出去，是因为我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是因为神的能力在耶稣身上。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他就讲了一个比喻，怎么比喻呢？他说壮士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就是耶稣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有能力打败魔鬼，而且他你们亲身经历了我把魔鬼打败。就是我们说这个为什么给我们很重要，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始祖亚当夏娃是怎么犯罪堕落的？有没有魔鬼引诱他们？有。魔鬼引诱他们的时候失败了没失败？他们就失败了。因为魔鬼一引诱他们，本来上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魔鬼引诱骗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上帝其实是嫉妒你们，怕你们吃了以后像上帝一样那么有能力，那么有智慧，那么提升起来。结果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听了魔鬼的话，对不对？听了魔鬼话，他们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真的明亮了。但是这个明亮是什么？像最明亮，他们开始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他们开始抵挡上帝，他们开始远离上帝了，对不对？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开始躲避上帝了。这就是亚当夏娃在魔鬼的诡计面前是彻底失败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不，他是彻底得胜的。 耶稣彻底得胜魔鬼为什么这么重要，弟兄姊妹，就是你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你要知道圣经上面讲说这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吧？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神，这是使徒保罗说的。那么魔鬼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权柄，掌管这个世界的权柄，是不是上帝给他的？是不是上帝给魔鬼权柄让他管这个世界？弟兄姊妹，
不是，
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给过这样的权柄？
没有，
一次都没有。你注意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上帝宣布审判的时候，先宣布对谁的审判？先宣布对蛇，其实就对魔鬼的审判，说你要终身吃土，对不对？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上帝有没有一句话说把权柄给魔鬼？弟兄姊妹，没有。如果权柄，上帝把权柄给了魔鬼，上帝就变成作恶的，同意不同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人说我想杀人，我想杀人，你帮他买一把枪给他，你是不是在恶上有份了？
是，
魔鬼是不是害人呢？弟兄姊妹，
是。
所以如果魔鬼的权柄是上帝给他的话，那么上帝岂不是在恶上有份了？那你说魔鬼的权柄从哪里来？你注意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宣布对魔鬼的审判，宣布说夏，其次就宣布对夏娃，是吧？夏娃还有没有生产能力？有，夏娃还有生产能力，但是生产的时候要会有什么痛苦？其实我们简单来讲，因为我们这里姊妹居多，如果亚当夏娃没犯罪的话，生孩子一定不这么痛，同意不同意？
同意。
因为生孩子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因为人堕落生孩子才这么痛。但是上帝有没有把生养众多的权柄从人身上拿走？没有。然后亚当是不是治理全地的？然后上帝说亚当就变成要怎么样，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他吃。所以治理全地的权柄上帝有没有从人身上拿走？没有。所以魔鬼怎么成了这个世界的王呢？魔鬼是偷来的权柄，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在政大，政大有政大的校长，有政大的老师，有他的教育体系，对吧？结果有人来假冒政大的校长，把这些什么教导主任啊什么东西全都给骗了，然后这些人把自己的权柄交给他，把钱都交给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有权，对不对？但他的权柄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是正式得到的还是偷来的？对，魔鬼的权柄是偷来的还是正式得到的？他是偷来的。但是魔鬼虽然权柄是偷来的，但是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之前，没有一个人打败魔鬼，大家同意不同意？最属灵的大卫，魔鬼试探他的时候成功不成功？成功，因为他把他兄弟杀了，乌利亚杀了，对不对？他把别人的妻子给强奸了，把别人的妻子给抢走了，我不说强奸，把拔示拉给抢走了，犯罪没犯罪？犯罪。摩西有没有在魔鬼的试探面前失败？有。摩西其实四十岁想服侍上帝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杀人。你一个杀人的人怎么救人？你发现没有？所以你去看亚伯拉罕有没有把他的妻子称为妹妹？这是不是撒谎的罪啊？撒谎的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亚当的后裔有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上帝没有把我们的权柄从我们身上拿走，但是魔鬼很成功的把我们的权柄偷走，然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打败他。但耶稣来了不一样，耶稣说他不是小看魔鬼，他说把魔鬼比喻成什么？壮士，对不对？他说有一个壮士，这个壮士如果人不把他捆住，谁能把他家里的家具抢走呢？所以我能够把鬼赶走，就是我有能力把魔鬼给捆住。你去看人类历史，其实犹太人是有旧约的，对不对？他们一对照旧约，他们自身，包括我们，不用说我是犹太人，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就我们人生经历来讲的话，我们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没人打败魔鬼。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打败魔鬼，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魔鬼打败了。然后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保罗把耶稣和亚当放在一起。亚当是一个失败的代表，阿门不？亚当是我们的第一人，没有亚当都没有我们，对吧？但是亚当把罪带到世界里面，亚当把死带到世界里面，但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把什么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了？把义，把得胜，把恩典，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跟耶稣就联合了。你从生命源头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血气的生命来讲，那么我们是从谁生的？从亚当生的。但是从属灵的生命来讲，我们从谁生的？ 我们从基督生。所以基督得胜了，你就会发现，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我们有赶鬼的权柄。你注意，基督徒赶鬼不叫恩赐，叫做权柄。为什么我们能够赶鬼？为什么我们能赶鬼？你说因为我们比那些不信的人厉害，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打败魔鬼了。耶稣把这种得胜魔鬼的权柄，因为我们跟他联合，把得胜魔鬼的权柄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能赶鬼，我们能够得胜魔鬼。所以你就看到罗马书，保罗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就快将撒旦践踏在脚底下。然后在其他的书里面，保罗又讲，圣经上面又讲说，我们有践踏蛇和蝎子，我们有胜过魔鬼的能力。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能不能打败他？能。我们怎么打败他？弟兄姊妹，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我们靠着耶稣就一定打败他。为什么我们可以打败他？你说亚当的后裔难道不努力跟魔鬼征战吗？有，但是能不能打败？打不败，因为魔鬼太厉害，魔鬼太厉害，但是魔鬼太诡诈。但是在耶稣面前，他成功不成功？他不成功。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段经文是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其实圣经好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耶稣是打败魔鬼的上帝，耶稣是打败魔鬼的幕后的亚当。我再讲一遍，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罗马书第五章把耶稣和亚当并列起来对比，他是强调耶稣的人性还是强调耶稣的神性？我再说一遍，罗马书五章把耶稣和亚当放在一起对比，这个对比强调的是耶稣的人性还是强调耶稣的神性？人性。你注意这一点，因为如果从耶稣的神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跟耶稣联合，我们也变成神？不能。但就人性来说，我们能不能跟耶稣联合？可以。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他是作为人的代表把魔鬼打败的，这个意义是不同的，你明白吗？其实作为上帝来讲的话，魔鬼有没有资格挑战上帝？没有。魔鬼有没有一刻可能性打败上帝？没有，一次都不可能。但是作为人来讲，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们人本来对在魔鬼面前老是失败，但是有一个得胜的人，这个人叫谁啊？这个人叫做耶稣。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正去明白说，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打败魔鬼撒旦的那一位，你就安息了，你不要怕魔鬼。谁更大？丁子妹，耶稣更大。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他也打败魔鬼。我们从人性联合的角度来讲，魔鬼要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魔鬼。所以基督徒不要怕鬼，是不是啊？你如果软弱了，好，你也呼求主，但是你要求主让你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说赶鬼是权柄，有些弟兄姊妹以为是赶鬼是恩赐，以为说赶鬼我灵性好或者我怎么样，其实权柄是什么意思？就我再问，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权柄就好像在马路中间的交通警察，交通警察在那一站，一辆大货车过来，他一伸手停，要不要停？这个停是不是他很有力气一掌把大货车给顶住了？不是，是什么？这就叫权柄。权柄不在乎你能力大不大，只在乎你敢不敢用。所以你说，那我记得梁兄主耶稣也讲过说，因为他门徒信心小赶不出去鬼。信心小不是指的能力小，而是因为人信心小的时候不用权柄。当一个基督徒信心小的时候不敢用权柄，他听说哇，这个地方这个听说在这个地方哎，很多人拜偶像啊，这个有个庙啊，香火很盛啊，他就开始怕了。这个时候他权柄不敢用，他才软弱。你只要敢用，不在乎你能力大不大，只在乎你凭着坚固的信心。就是使徒彼得讲的说，魔鬼虽然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但是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一定离开我们逃跑，一定离开我们逃跑。他不是说你一定要怎样怎样他才能。那你说，我记得主耶稣讲过，那有一类鬼必须禁食才能赶走，是主耶稣讲过。但是这个禁食是为了增强我们的能力，还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信心的。你搞清楚这一点。就我们刚才讲，因为信心如同手，权柄如同权杖，你的信心软弱不敢用权杖，就是我们说你明明是个交警，但你站在马路中间，明明那些车都违反交通规则了，你不敢伸手拦他，这才是问题。只要你敢伸手，我是交警，请司机把你的执照拿出来给我看。他说你证明一下，凭什么我要把执照给你看？这是我做交警的，这是我的警号，这是我的警徽， 这是我的警察工作证，请把你的驾驶执照拿给我。他要不要拿给你？他必须拿。但是你不敢用，这个司机看来比较凶啊，这个算了吧，让他过去吧。这叫信心软弱，对不对？你信心刚强了就站住。我们对魔鬼说站住，他就得站，离开他就得离开，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得走。魔鬼围着我们，顶多像旧约诗篇里面讲的说，围城叫号如狗，记不记得？是不是说这是耶和华的圣城，神的圣民住在其中，但是神圣民的仇敌围城叫号如狗，那不能进去，因为我们有权柄，因为我们有权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知道这一点，这样子我们信心才能坚固。其次，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对31节、32节这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会有误会，就是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说，什么叫干犯圣灵，什么叫亵渎圣灵，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踌躇过、犹豫过、担心过，我会不会犯上亵渎圣灵的罪然后灭亡？会啊，你真的去思考，当然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弟兄姊妹？什么是亵渎圣灵罪？比如说是不是说了很污秽的话，然后或者心思意念里面想到圣灵上帝的时候不敬虔，这个是不是就叫亵渎圣灵的罪？或者圣灵是真理的灵，对不对？所以那福音传给我了我不听，是不是就叫亵渎圣灵的罪？不是。其实福音传给有一个伟大的圣徒，一开始他坚决不听，那个人叫保罗，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斯提凡遇害的时候讲的福音好不好啊？非常好。从旧约讲起，摩西讲，大卫讲，对不对？保罗当时听了没？保罗当时听了没有？他听见了，但是他听进心里没有？没有。斯提凡遇害的时候，保罗高兴不高兴？高兴。保罗说该死。那保罗灭亡，我亵渎圣灵了没有？保罗当时亵渎圣灵了没有？啊，如果保罗如果亵渎圣灵的话就完了。你说保罗那时候没圣灵，保罗还没有信耶稣，对不对？但圣灵的工作在不在？在。所以什么叫亵渎圣灵？我们说我们要结合整本圣经让大家去明白，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罪是不会得赦免的。什么罪呢？就是拒绝福音，持续一生的拒绝福音，这个罪才不得赦免。你杀了人的罪能不能赦免，弟兄姊妹？撒谎的罪能不能赦免？逼迫教会的罪能不能赦免？能。所以什么罪不能赦免？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的罪能不能赦免？能。只有一个罪不得赦免，就是他拒绝赦免。简单来讲，一个人不接受福音就是拒绝赦免，对不对？就是明明我把福音不断的传给你说，信耶稣吧，信了耶稣你就罪得赦免了，信了耶稣你就进天堂了，啊，不信不信不信，一直到死还是不信，这个叫做亵渎圣灵，你明白吗？因为这是圣经的总原则，你千万不能变成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自己瞎想，结果吓坏自己了。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弟兄跟我打电话，然后讲，他说，梁弟兄，我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我说你犯了什么亵渎圣灵的罪？那他说我读到圣经，也是读到就类似我们这段经文啊，马可福音也有嘛，路加福音有，他说那圣经上面讲说不可亵渎圣灵，结果我心里面就一直在那翻腾，要亵渎圣灵，要亵渎圣灵啊，我就啊，梁弟兄，我是不是亵渎圣灵了？我是不是灭亡了？不会，真正的亵渎圣灵，我说你愿不愿信耶稣，愿不愿寻求耶稣的拯救？我愿。我说你什么时候信？我早就信了嘛。我说你早就信，你永远不可能犯亵渎圣灵，你明白吗？因为亵渎圣灵的人就是一生之久都拒绝福音，听了福音给他，一直坚持的不接受福音，一直坚持的不接受耶稣，一直到死为止，这才叫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包括说比如说一个人第一次听福音，听了福音以后，我再问弟兄姊妹，为什么说亵渎圣灵的罪这么可怕呢？福音的中心是谁？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对不对？谁成就的救恩？是耶稣成就的救恩？是耶稣道成肉身了，还是圣灵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不对？所以福音是耶稣成就的，但是把福音送到我们心里面的是谁？
圣灵。
圣灵，你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所以 福音是耶稣所成就，就我举个例子好像让大家去明白了，比如说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如果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用信心看他，凡看他就得医治。但是我要能够看见这个十字架，就好像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坐在这，你们要能够看见我，我要能够看见你们，前提条件是什么？要有灯，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灯，我在不在这儿？你在不在这儿？你在，但是你能不能看见我？不能。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福音还是福音，但是你能不能得到福音呢？你得不着。所以圣灵是把福音送到我们心里面的。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就是拒绝圣灵把福音送到我心里，一直持续拒绝，一直持续拒绝，好了，一直到死为止他都拒绝，这个人就灭亡了，因为这个是最大的亵渎。但是一个人比如说传一次福音，第一次传福音讲得很清楚，他不接受，这个叫不叫亵渎圣灵？不叫。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啊，几乎个个第一次听福音都是拒绝，你同意不？我们有没有人说我不是，我第一次听福音一听我就信了，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真的，是不是啊？然后就算有，我说也没有关系，有是好事，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保罗是不是一听就信？不是，他听了斯蒂凡讲了那么好的福音，他抗拒，他还为斯蒂凡遇害，他高兴不高兴啊？他很高兴。保罗不但那次害了斯蒂凡，保罗后来还带着人去抓基督徒，把基督徒投在监里面，把人家家拆散，把教会给拆散，这就是保罗。这福音他越听越生气，他是知道耶稣的，知道这些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但是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态度？他是攻击教会的。所以保罗讲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我原来是亵渎神的，我原来是辱骂人的，我原来是抗拒福音的，但是上帝把我救了，让我做一个榜样，做一个见证，看这么坏的人上帝都救，你们不要绝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人亵渎圣灵一定是持续性的。所以那你说跟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你注意这段经文，主耶稣把魔鬼给赶走了，对不对？这其实对犹太人来讲的话，犹太人很清楚，很清楚知道，从旧约圣经里面他们知道说，要来的那位救主是有权柄有能力打败魔鬼的。他们听说知道这件事情，看到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情，把魔鬼打败了，结果他们硬着心说这是靠鬼王赶鬼，所以主耶稣就提醒他们。主耶稣是不是已经在自己判定当时这样说话的犹太人没一个得救了？能不能这样说？警告等不等于就是结论，对不对？因为我举个例子，我们在这里，我今天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过来了，然后外面路黑，是不是？我们就提醒大家说，哎，小心啊，不要那个走台阶的时候小心，不要摔跤。我说小心不要摔跤，是不是就我判定你要摔跤了？我是提醒你不要摔跤。圣经那边有很多经文是警告我们的，你不要把它当作是论定。比如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不要把基督重定十字架，是不是啊？不要故意犯罪，不要亵渎施恩的圣灵。这些话是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讲，这是警告呢，还是论定呢？这是警告。就像你看到一个牌子，一个告示说，这是悬崖，不要靠近，对不对？小心，小心路滑，前面路还没修好，车不要开过来，这是警告。你如果听了这样的话不听，还继续往前开，车掉下去了，这才会出问题，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是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说，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在这方面牢牢抓住这一点，这样子你们就不至于我们有的时候被魔鬼控告。因为我之前遇见那个弟兄，他给我打这个电话，说我到底是不是这个亵渎圣灵，打了电话，我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十遍都有。讲了一次，我跟他讲，我说没问题，弟兄，你祈求耶稣拯救你，永远不会亵渎圣灵。然后没过半个小时，他又打过来，梁弟兄，你再跟我说一遍，你再跟我讲一遍。因为魔鬼控告人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当他福音站不稳的时候，他又很担心自己亵渎圣灵，这个时候他就好害怕。那我就反复跟他讲福音，我说，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怎么讲，神爱世人怎么样子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有没有说不至灭亡反得半生？有没有说只救你一阵儿？他说得永生，你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这就是上帝应许。我说你都信了，弟兄，我说你承不承认自己罪人？他说我承认了。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会不会这么难受啊？如果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会不会这么难受？他就不会啊。我说你这么难受，我说你有没有求耶稣救你？有啊。我说你求耶稣救你，耶稣如果不救你，他还是上帝吗？你明白吗？所以 真正再讲一点，真正亵渎圣灵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会不会亵渎圣灵。我再说，真正亵渎圣灵的人是绝对不在乎自己会不会亵渎圣灵，他要么就根本不在乎这些，要么就铁定了认为自己像那些最终灭亡的法利赛人一样，铁定了认为自己我守定，我把上帝律法全都守好了，我肯定上天堂，我不用信耶稣。这些人你说你可能亵渎圣灵，他根本考虑都不会考虑。但只要一个基督徒他有担心，所以就像有这个唐牧师在他这个问题解答里面他讲过，他说如果一个人担心自己会不会亵渎圣灵，这人肯定没亵渎圣灵。你明白吗？一个人怕死是死了了还是没死？我再说，一个人怕死是死了了还是没死？
没死。
你死了了会不会怕？会。你怕亵渎圣灵就表明你没有亵渎圣灵。真正亵渎圣灵的死不悔改的拒绝福音的人，他根本不会这问题，他问都不会，他一点都不会。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这方面看得清楚。所以你要晓得这点，像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已经打败魔鬼了，是吧？我们跟着他有赶鬼的权柄，我们也得胜魔鬼。另外你要深深的记得这一点，就是一个人只要信耶稣，绝对你不可能也永远不可能犯亵渎圣灵，你不会。只要一个人承认自己罪人，你担心自己亵渎圣灵，你绝对不会犯亵渎圣灵。你这个要牢牢站稳，不要让魔鬼控告。因为我昨天还跟一个弟兄这个在网上联络，我就很忧愁这个弟兄。这个弟兄还觉得自己这个灵性飞升了，其实他不是灵性飞升，他把自己比喻成为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加大拉被鬼附的那这个这样的情况。他说我现在鬼赶出去了，然后我要准备去找教会去忏悔，为他几年前的事情接受教会的管教什么之类的。我说弟兄，你出问题了。人家那个加大拉被鬼附的那个人，鬼赶走以后，那个人是不是回去忏悔去了？不是，那个人就叫耶稣，耶稣我要跟你走。耶稣有没有同意啊？耶稣你不要跟我走，你回城去。这个人回城干什么？弟兄姊妹，回城满城的传耶稣进不去，因为加拉拉那个地方的人发现耶稣把那个鬼赶到猪群里面，一下一天死了两千头猪，那天心疼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怕耶稣进去一天死两千头，明天再死两千头，我们亏了，所以不让耶稣去。结果这个人能进去传福音，所以说这个人进回到城里面，回到他所住的地方，把耶稣传开。我说人家这个被鬼附的人把鬼赶走以后，一他要跟耶稣，二他到处传福音。我说你说鬼从你身上赶走了，你一你不是去传福音，你要去忏悔，你要去为几年前自己悔改过的事情再去让教会来击打你。我说你这是根本掉到天主教会去。魔鬼是不是控告人呢？丁子，一个圣徒已经悔改过了，然后说我身上的鬼赶走以后，他开始忏悔了，开始要准备接受更大的击打，这是不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被魔鬼控告倒了？这是被魔鬼控告的。所以我说你现在的光景太糟糕，你之前的光景是好的，人是真是很可怜。我讲的这些话他不愿意听，人真是很可怜，就是人是非常软弱。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有太多人认为说福音这么简单，不就信耶稣得永生？我早懂了，你给我讲点深的吧。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福音理解太浅，对福音认识太浅。这个弟兄喜欢钻研神学，喜欢搞那些知识性的东西，喜欢搞这些东西，但是一出这样的事情，整个套在套里面，自己一点都发觉不了。你劝他说他不愿意听，我说弟兄你罪得赦免没有？我罪得赦免了，我因信称义了。你这个表现不是罪得赦免，你真的相信罪得赦免，干嘛为几年前的事情还要跑到老远的外地去找原来的教会人，让原来教会人再来惩戒你？你都不跟他们都没关系，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这是不是受控告了？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魔鬼是那昼夜控告弟兄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可以不受控告？我们是靠羔羊的血，我罪得赦免。你真的站稳罪得赦免的时候，这个事情我悔改过了，已经过去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上帝把我的过犯投在深海里不纪念了，你自己还整天记在心里面，还说鬼赶走了，这纯粹是胡讲，不可能的。你真正明白福音，你就一定牢牢抓住。所以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一直强调，律法是定罪的，福音是什么？赦罪。福音就告诉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罪得赦免了。 你真正领受福音了，结果你不接受罪得赦免，自己像天主教那样去忏悔去了，你出问题了，是不是？所以真正打败魔鬼，你去看圣经上面所有这些人，主耶稣把鬼赶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回去。这些比如说像加大拉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在被鬼附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他很凶很凶，是不是？别人想救他救不了，他有没有可能伤害别人？有可能的，有可能。但是他是不是第一反应说，哎呦，我现在想起来过程之中伤害了多少人呢，我就去叩头认罪？他有没有讲这些东西？没有，因为他遇见耶稣了，救主，我罪得赦免了，他就只想一件事情，哎呀，这个福音太好了，我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人，我要让人跟我一起得罪得赦免的好处，这才是正常的，对不对？你一信耶稣，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你一信耶稣，永生就是你的，这么好，这就是我得着的，对不对？我得着了，我也告诉你，像我们今天有弟兄姊妹带着家人过来，我如果我知道福音这么好，我要不要嗨护家人，斥喝他呀？不要，我想方设法让他信耶稣，因为你信耶稣，永生就是你的，太好了，对吧？这就说明这是圣灵引导，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说耶稣是得胜魔鬼的。那么我们再一起来读下一段啊，我们再来读从第38节，我们读到第45节，我们还是用起名方式来读。38节到45节，我们用起名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子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治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吧，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你们继续。
乌鬼的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到。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一段就是我们强调要让大家去知道的，就是说耶稣的福音和宗教的不一样。什么意思呢？你注意，这里面法利赛人和文士来找主耶稣，他们看起来很热心，他们要求什么？要耶稣给我行个神迹。夫子，你再给我们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你太厉害了，你能把鬼赶走，是不是？你能把病治好，你显个神迹。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你再行几个神迹我们就信了，是吧？但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纪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要看只看一个神迹，约拿的神迹。约拿怎么样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哪里啊？在地里。他指的是什么？定死的，指的他定十字架，死后三日复活，是吧？这是指的这个。所以这一段经文，主耶稣基督讲这段经文的时候，然后主在后面还说了比较严厉的话，你注意是不是？他有说，他说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那些人他们都是讲的旧约的，对不对？旧约的人有没有看见过耶稣？
没有。
那个尼尼微城的人听约拿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信了。但约拿所行的神迹，约拿所传的福音，有没有基督所行的神迹？有没有基督所传的福音清楚？
没有。
然后南方的女王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罗门所讲的话和耶稣讲的话，谁讲得更清楚？
耶稣。
所以这些人听了所罗门的话，听了约拿的话，他们就悔改，结果你们不悔改。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个比喻，说有一个人原来有一只乌鬼，然后乌鬼给赶出去了，结果打扫干净，房子空空的，结果那只乌鬼又带了七只更恶的鬼住进来。那我们说这里面有两个让大家去明白：一，你要知道 就是主耶稣基督说，在这个时代你们要看到一个没有神迹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其实为什么说叫没有神迹的神迹，就是大家都指望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是神，他可不可以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使他这个别人钉不了他，可不可以啊？可以。但耶稣有没有说让人行使这样的神迹让自己不死？没有。死了没有？死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神迹发生？没有神迹发生。但是最大的神迹发生了，就是什么？他三天后复活了。他三天之后复活。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福音不是不讲神迹，基督教的福音是最有神迹的福音。但是基督教的福音它的重点不在于那些神迹，而是在于这一个神迹。哪一个神迹？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的标志是什么？是十字架，对不对？我再问，那个十字架指的是谁的十字架？
耶稣。
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
要。
我们的十字架和耶稣的十字架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一回事？弟兄姊妹，不是一回事。你背你的，我背我的。你记得主耶稣讲，你若不天天舍己，背起谁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会做我门徒。所以你有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他有他的十字架。但是你的十字架也好，我的十字架也好，他的十字架也好，都和耶稣的十字架那是另外的十字架。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十字架。所以我上次主日讲到的时候，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就提醒有些人很敏感的发现，就中国教会很喜欢讲走十字架道路，但是和马丁路德所提倡的十字架神学是两回事。马丁路德讲说，你们不要讲荣耀神学，你们要讲十字架神学。他讲的十字架神学指的是哪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要不要背十字架？要。但哪个是重点，弟兄姊妹？是你背十字架是重点，还是耶稣钉十字架是重点？耶稣钉十字架是重点。所以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真真实实的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三日后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是因为他的死，我们罪得赦免，对吧？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他的复活，就宣告我们被称为义了。他复活了，就表明他得胜了。就是耶稣愿意担当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在这里，我说我很辛苦，很多东西很重，我说请旁边的弟兄帮我，屈弟兄帮我拿一下，然后屈弟兄说好，我愿意帮你拿。然后那柜子500多斤，他愿意帮我拿，结果把他自己压倒了，有用没？弟兄姊妹，没有，因为把他也压倒了，那有啥用呢？他好心是不是好心呢？是好心，但是他被柜子压倒了，好心办不成好事，同意吗？如耶稣愿意为我们死，好不好？好。但如果耶稣死了以后不复活，好不好？那就等于罪把他压垮了。所以他承担我们的罪，所以才要死，对不对？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因为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做替罪的羔羊，他要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如果他仅仅死了，完了，他就被罪压垮了。但是他死了，第三天复活了，死就表明他真实承担我们的罪，复活就表明他真实胜过罪，真实胜过阴间的权柄，真实胜过死亡的能力。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就能把我们从死地带到活地。死地是哪里呢？就我们本来该灭亡，但是他把我们带到天堂上面去，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点，有人问说你知不知道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我们说哎呀瞎子看见，哎呀聋子听见，哎呀大麻风得洁净，这些是不是伟大的神迹？是。但是不是最大的神迹？不是。最大的神迹是什么？耶稣死里复活，耶稣为我们死了，耶稣为我们死都是神迹。因为一个无罪的人怎么替有罪的人死呢？是吧？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死了又复活了，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你要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你得救不是靠别的，你是靠福音。那我说我讲这部分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小标题，我说福音和宗教的不同。宗教是什么呢？就你注意，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宗教，法利赛人要宗教不要福音。所以一个人要宗教不要福音是最可怕的，你注意。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说乌鬼离了人身，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回去以后发现这个房子空空的，打 扫干净了却没有主人，所以他又带了七只更恶的鬼出去。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面特别对福音抵挡最厉害的是有宗教没有福音的人。法利赛人有没有宗教？弟兄姊妹，法利赛人是不是宗教徒啊？是。法利赛人拒绝福音不拒绝？因为一个人有了宗教，他认为我有了。你会发现，你传福音最难传的不是无神论者，你最难传的是宗教徒，是吧？有人说我已经信佛了，我特别更难传的还不是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你注意是吧？你们信是不是信独一真神啊？是啊，他说我也信独一真神。你说上帝伟大不？我也说上帝伟大呀，对吧？你说上帝是至高，对呀，我们也这样说。你就有的时候发现你很难传，你发现对不对？因为他有宗教不要福音。这里面主耶稣讲的说，为什么乌鬼离了人身又带七只更恶的鬼进来，就是当一个人只要宗教却不要福音的时候，他比谁都坏。你发现这个人类历史上面做最大最大坏事的人，其实很多人是宗教徒，在宗教里面发生的事情是最可怕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圣经里面记载的保罗，原来做法利赛人的时候，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在不在？在。他参与没？参与了。他后来有没有去抓基督徒？抓。谁奉耶稣的名他就去抓谁，这是保罗自己做见证。他说，所以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你注意近代世界历史，其实残害基督徒最厉害的，你以为是佛教徒吗？你以为是伊斯兰教徒吗？不是，是什么？天主教。你注意是不是天主教把基督徒绑在火星柱上面烤烧。你是这些违背圣经违背的厉害不厉害啊？主耶稣有没有讲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耶稣自己有没有强迫过任何人？主耶稣有没有强迫过任何人？他有没有强迫过犹大？因此他知道犹大要卖他，他有没有一次强迫犹大？没有。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天主教徒把基督徒抓起来绑在火星柱上面烧死他们。而且你知道他们那时候发明了最残忍的东西都是在宗教里面。那个时候天主教说不行，搞一个铁柱子中间烧着火把这个人烧死。残忍不？不够残忍。又发明新的烧法。什么烧法？像我们那个，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拉风箱，有没有拉过风箱？那个东西可进可出，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也有发明一个叫做竖横着烤的火星柱，就是这个人放到火里面烤烤，再给你拉出来，拉出来再放进去烤一烤。你看到没？这是弟兄姊妹啊，是不是？大家都说我是信耶稣的，为什么这么残忍？你们有没有想过？所以有些人误会了，说啊，你叫我信耶稣啊？那个时候十字军东征，你看你们那些火星柱，宗教裁判所多可怕呀！其实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可怕？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还是因为有宗教没福音的缘故？有宗教没福音的缘故。所以你看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子。所以当一个人他把里面打扫干净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决定了，我再也不要做一个无神论者，我要做一个有宗教的人。但是他房子是空的，谁应该住在你的心里面？耶稣应该住你心里，但是耶稣没住进来。耶稣没住进来又做了一个宗教徒，他就会做罪恶的事情，无一例外，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真的，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在世上，你会见到有些基督徒比不信的人还差还糟糕。为什么？就是他只要宗教没有福音，他没有用福音去看别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耶稣是不是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是不是啊？你如果是在基督里，你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你对人哪怕这个人没信耶稣，他你要不要把它吹灭？要不要把它折断？不要。但是宗教徒一定会折断，一定会吹灭。就我们讲的，我们之前跟你们讲过，有些人传福音都不是传福音，在传罪。你没发现有些人地狱吓唬人，再不信耶稣，天上电劈骰把你劈死，你就下地狱了，你就怎么样？这哪叫传福音呢？你传福音就应该告诉人家说，上帝是怎样的怜悯罪人，上帝是怎样接纳罪人，耶稣怎样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不吹灭，你信耶稣得永生，这才叫传福音。但是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对这种传福音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还会责备这样传福音，你怎么不讲罪啊？你怎么不讲地狱啊？你们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有几次讲地狱啊？有几次讲地狱？主耶稣有没有讲过一次地狱？有。 他有一次讲说什么一块石头不会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是不是、啊、将来耶路撒冷要被毁。但是那段话是对慕道友讲的还是对他身边的门徒讲的？对他身边的门徒，而且门徒已经跟了他三年半，他就准备要殉道的时候告诉门徒幕后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根本不是在传福音的时候说的。你注意主耶稣一开始传福音怎么讲，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怎么样信福音，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传福音都大麻风到他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肯。那个瞎子找主耶稣，巴蒂买找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能看见。主耶稣说照你所求的也看见吧。像我们之前讲的血漏的妇人摸了主耶稣基督的衣裳穗子，主耶稣一定扭头找到他，为什么要找到他？是不是主耶稣是谁把我身上能力给偷走了，我看看谁这么坏，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主耶稣扭过头来找到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偷偷摸就说明他信心软弱，这是将残的灯火，这是压伤的芦苇。主耶稣回头跟他说话是为了什么？坚固他，姊妹放心吧，你不用偷偷摸摸的，你的信已经救了你了，是不是？这就是他的信，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真的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管你信主信了多长时间，宇宙间最大的奥秘就是福音。我们照着我们肉体的软弱，照着我们自己败坏的本性，我们最抗拒的不是律法，我们最抗拒的就是福音。我们很容易对福音讨厌，觉得这么简单一进城一码呀，信耶稣得永生非要讲了，讲点怎么搞好行为，告诉我怎么祷告，跟我说一下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玛利亚取了上好的福分，是不是啊？就是坐在基督的脚前听他讲福音。我们要知道福音的重要，所以不是宗教乃是福音。所以这是我们讲的那最后一段，我们再来读哈，就是四十六节到结尾，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人他说，看吧，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我们最后一段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救主跟我们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跟耶稣是弟兄姊妹的关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他的弟弟妹妹，就是亲密到这个地步。那你怎么做耶稣的亲戚的？你怎么做了他的弟弟妹妹了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因为当主耶稣基督他肉身的母亲来了，而且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带着他的弟兄来了，所以天主教那种说法是肯定违背圣经。天主教怎么说？天主教说玛利亚是一生都是童贞，就除了生耶稣以外就没有再生过。所以那人家说圣经上明明讲耶稣有弟弟，他说那个是堂弟，这是胡解圣经。我跟你讲，如果玛利亚跟约瑟结婚以后生了耶稣，就不跟约瑟同床，玛利亚犯罪没有？
犯罪，
反而犯罪了。因为你跟人家结婚，结果不跟人家行夫妻当行之事，这是不是犯罪？这是犯罪。所以玛利亚一生都是童贞，这是假话，这是假话。耶稣自己有肉身的弟弟妹妹，就是从玛利亚生的。但耶稣这些弟弟妹妹是不是圣灵感孕呢？不是，这些不是，这些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对不对？都需要耶稣的拯救。但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牢牢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得救不靠血缘，不靠血缘关系。如果讲血缘关系，我们能不能跟耶稣拉上血缘关系啊？拉不上。你只能靠什么得救呢？我们说靠几样。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凡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姐妹，是不是？那有些人啊、哦，我知道了，就得听神的话，行律法，这叫耶稣的。不，你要看整本圣经。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我们主耶稣的弟弟妹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救了我们？是我们的行为救了我们，还是福音救了我们？福音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遵行我父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对上帝旨意最重要最重要的遵行，你知道是什么吗？信耶稣得永生。你注意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有人问主耶稣说我们怎么样做上帝的工，主耶稣给他们的回答他们大吃一惊。他们问主耶稣我们该怎么做上帝的工，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信他所差来的就是做成神的工。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最重要的旨意，上帝给我们，从我们来讲，从上帝的心意来讲，他最重要的旨意是让我们信福音。你明白吗？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很多人一讲遵行神的旨意就想到不要撒谎，不要贪心，不要守不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要怎么怎么样。你搞错了，这是次要的，这是次要无比的，对吧？因为这些罪其实你都犯过了，你能不能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犯了，结果我上天堂，行不行？不行，你犯过了就犯过了，没有用了。你杀过人就是杀人犯了，还用说一直杀人才叫杀人犯？是不是？你犯过一次罪就等于你就是罪人了吗？所以上帝给我们最重要的旨意到底是福音还是律法？
福音。
而福音我们怎么得着呢？信。你只要信耶稣，福音就是你的。你只要信了福音，永生就是你的。你只要接受了耶稣的血，你就是神的儿女，基督就是你的长兄。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所以凡遵行我父旨意的，那么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可以近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我们可不像这一点，我再讲跟伊斯兰教很不一样。伊斯兰教他们喜欢祷告的时候，他们讲一句口号，翻译成中文就是安拉是伟大的，安拉是至高的，就是他们讲上帝是至高的，这上帝绝对是高高在上，人不可靠近。我们说从神性和人性之间的本质区别来讲的话，人能不能变成神？弟兄姊妹，永远不能。但是从基督道成肉身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透过基督看见天父？
可以，
可以，绝对可以。所以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上帝被称为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吧？那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你信了就是。所以我们基督教一个习惯就是，所有不管你说我们坐在这里有年纪大的有年纪小的，大家一律彼此的称呼是什么？弟兄姐妹。从哪里来呢？从我们都跟基督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你只要信了耶稣就是如此。所以这就是恩典啊，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福音。所以希望借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几点，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耶稣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了上帝。耶稣是打败魔鬼的上帝，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三日后从死里复活的主。那么我们这些人是他的弟弟，是他的妹妹。那么我们能够成为他的亲属，唯一的方式遵行神的旨意，信耶稣得永生，听福音信福音，我们就有永生。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可以在福音上面去啊。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再大家彼此交通分享。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压伤的芦苇，都是将残的灯火，但是天父你不吹灭，主基督也不吹灭，圣灵上帝也不会吹灭，而是会扶持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你的恩典里面站立得稳。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基督已经得胜魔鬼一切的诡计，所以我们有赶鬼的权柄。你让我们不惧怕那恶者，而是信心坚固。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关注的不是我们不是自己不背十字架，而是让我们关注的是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看到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你就引导保守我们，使我们常常在父你的家里面做我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长兄的我们的弟弟妹妹。 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也使我们信心坚固，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免得我们被那恶者所控告，使我们不断地领受主你恩惠的福音，领受主你恩惠的怜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